所以那次丢手机事件之后哈，我还是告诉我老爹，无论如何口袋里放100块钱，叫做紧急钱。
但我们不敢保证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意外发生，没有特殊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提前做一些准备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我们一起 We Talk。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五的 We Talk。
大家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 We Talk。
大家好，我是梦圆。
很开心啊，我们三个今天又在周五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日常的小事儿，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跟我们的支付方式有关。现在啊，我们的社会，我们很多的支付方式啊，已经不需要我们直接用现金来支付了。更多的呢是用我们的手机里面的软件，比如说微信支付啊，然后我们的支付宝支付啊，甚至呢包括银行也出现了电子货币。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无现金的支付方式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好处，同时呢有哪些的局限性呢？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个可能大家都会有共鸣啊，特别是在国内的听众，国内的家人哈，这个是更加的有体会。可能中国的这种无现金的生活已经是比国外都已经超前了很多年的。基本上我是听说出去就是带上手机，微信支付、支付宝全部都是，连卖菜的菜市场都收了。去到哪里都是，再小的店，在街边上摆个摊儿的人都有一个微信扫描码，太让我吃惊了。讲到优势的话，就是不用找，也不用找零钱啊，确实是有很多的方便性，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带来很多的方便吧。
确实是这样。那梦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哇，我就是觉得呢，首先确实也是方便了，因为我听我爸说哈，他起先呢不太适应，但是慢慢过了这几年以后啊，他也习惯了。以前呢总是出门要找钱包，现在老人家出门只找手机就足够了。然后他也确实觉得很多信息不用记在脑子里了，反正有个手机就什么都在那里边了。那我妹妹呢帮她设置的都很好，也很好用。其实我也有问过她一个问题，我觉得优点挺明显啊，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但是呢缺点也是，因为她还真丢过一回手机。哇，这手机丢了那真的是坐卧不安呐，什么都不能做了，她连打车回家都做不了了，就我妹得去救急。因为手机一丢连车都坐不了。所以我觉得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挺突出的。就万一有一天你这手机不能使了或出现什么问题，那你有几天可能就挺烦恼的。所以那次丢手机事件之后哈，我还是告诉我老爹，无论如何口袋里放100块钱。就是你在你常出去带的那个包里，那个拉锁里，你就放100块钱，叫做紧急钱，你就不动它啊，你丢也不怕，然后你就放在那里，至少可以回家吧。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就是拿着现金去坐车，司机可能都不让我上呀。就是整个社会都在改变哈，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判它，但我觉得这是社会的一场变革。我们身在其中，可能包括老人家也要慢慢适应。那当然我父亲他属于学的还算快，也已经适应了，但是就在他已经适应的这个同时呢，我也确实要他开始有一点危机意识。就是万一呢啊，全是高科技，有一天高科技失灵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万一有个天灾人祸，突然间断电了，你怎么办？ 那手机不能充电了，两天以后吧，可能你的手机怎么也得耗没了，那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是建议他家中还是要有一点点现金的应急。
就是现在的这种支付方式啊，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是我们也要有防患于未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准备啊。你像刚才孟远说的，手机丢了，家里停电了，手机充不上电，然后呢手机坏了，那这个时候呢都可能是我们需要在我们使用这种现代的这种便利的支付方式的时候我们要有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啊。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活都顺顺利利的啊，没有任何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啊，风险的情况存在，但是这只是我们希望，其实生活中意外的情况也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说我们提前做一些准备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最郁忧愁，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坚引我们未将完事，待到主恩座前求。
刚才孟元说过他老爸用手机的这个经历哈，我觉得这个是还算是很顺利的了，但是还是属于少部分。我觉得中国的大部分的老人家都是学这个东西学的比较慢的，不太适应所有这些电子化的这些东西。我老妈就是一个例子，她学这个东西比较慢， 有什么新的来，他就是要折腾老半天，搞不清楚。比如说这个微信支付啊什么的，这个每天买菜都用嘛，那这些比较容易。后来是需要，因为我爸生病了，他要去医院去打车去看我爸，每天都要打车嘛，他就每天都要去用一个软件，滴滴之类的。我弟弟已经给他设的非常容易了，就是你就说你就按这个，然后按完了之后你就等他，然后你要告诉他你在哪里等，在哪条街，然后呢叫他把那个车牌号和这个车的颜色告诉你，就这个程序好像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哎呀，这个简单嘛，但对他来说就是那么复杂，就看他这个从头到尾整个过程都是焦虑的，焦虑，我在想他可能是刚开始用嘛，车子来呢他又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然后呢他又要打电话回去给他确认我到底在哪，你看到我了没有，然后还是看不到，他就开始着急了，大声叫我就在这边了，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你到底在哪里呀？然后呢那个司机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什么什么医院的旁边呢，你没看到我吗？哦，他说我跟你说的是这边，你为什么那边去？就这样子一次哈，好了，我在想第二次他就可以好了。到了第二天，他就整个过程还是这样子的走一遍，还是这么焦虑的走一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科技时代，这个手机时代就抛弃了很大一部分老人家，没有照顾他们的局限性嘛。我相信我妈不是唯一一个。好多的大娘大爷哈，出去要买菜啊，或者是要看病的时候要显示健康卡啊，还有一次我妈还这个自告奋勇说，哎呀，银行跟我说了，这个如果要操作这个银行的，可以用手机来操作的。哎呀，太好太好了，我来，我的天哪，要下载一个银行的软件，
手机银行的软件。
对，要点到里边去，然后要怎么转的，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可以的，他做了两次直接就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做，我宁愿去排队打车过去排队，我不要在这里操作。我说对对对，尽量用人对人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社会需要考虑到这些老人家，所有的服务里边你都要有一个人对人的服务是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他们做不到的话怎么办，手机就是不会操作怎么办，
整个一个社会体系的问题哈，包括方方面面，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对老人家的亏欠还真的不只是科技发展造成的这一个方面啊，其实还挺多的，当然跟他联系的也很多。我记得我婆婆她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消遣时光，也能够锻炼身体，让她的身心灵都很愉悦的一个方式，就是呢她去逛商场啊，他很喜欢逛实体店，就是然后有时候约上他一两个很好的邻居哈，就是两位妈妈们一起，都超过80岁了，去走一圈，哎，觉得挺舒服。到店员里呢，如果碰到另外一个店员，他也是中年妇人了，不是很忙，哎，他还能跟人聊聊天，交个朋友。逛实体商场呢，曾经一度是他就是老年生活中的一部分呢。就说每天吧，反正隔三差五总要做的。结果最近几年因为网店的兴旺嘛，都上网去购物了，所以造成了实体店真的经营不下去。那么一家倒闭，两家倒闭，连续几年下来以后呢，我家周边有3个这种大型的商场全部都改掉了。
哇！
啊，因为这些商户他没有办法经营下去嘛。所以我婆婆的反应就是，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是哦，大家都不去到实体店里了，我们都没有地方去聊天儿看商品了。就是当然他们也可以趁着天气好就到户外去哈，但是显然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比较难过，因为没有他习惯的户内的购物商场了。这些都是在一年又一年的产生这些变化，对老人家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冲击力啊。就是包括使用金钱这个事儿，我婆婆就是没有办法使用手机去支付的人，她还是用老方法。然后她也有跟我说过，她说，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店都开始不收我的现金啦。就是所以我觉得刚才程敏的建立是好的， 要考量到这些老人家他们的一些实际需要。然后我婆婆就很明显，她的活动范围就开始越来越小和局限。
嗯，
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向社会的一种呼吁。
对。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不过说回我们今天也在聊天，就是我们真的也很难预料，当然这是指的这个科技这一个发展下来对我们老人家一些挑战啊，对生活状态一些改变，但还有一些真的是不可抗力发生的时候，是突发事件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挑战我们现在的生活的。
是， 当我们在这种现代下的生活方式久了之后呢，已经适应了我们周围这种便利的环境，偶然间来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呢，就会快速的打乱我们的生活节奏。
嗯，
所以说在我们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下，我们真的还是需要做一些防患于未然的这些预警措施的啊。就像梦魇提醒他爸爸啊，每次出行的时候在兜里面放一些救急的零用钱呢，在家里啊放一些紧急的急救箱啊、药箱啊，甚至是呢放一些救急的干粮啊。这个偏远的山区啊，经常会发生地震啊、泥石流啊等等这样的啊，我们都要做好各种各样的防患于未然的这样的措施。当然是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平平安安的啊，非常便利，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我们不敢保证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意外发生，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对吧？突然间停电了，突然间洪水来了，哎，等等。所以说我们这样的必须要做好预警。
嗯，有一年冬天哈，嗯，我们居住的城市突然间大冰雨，
嗯，
那个冰雨的程度超乎想象，然后就大面积断电，整个城市我居住的地方至少停了有两天吧。
嗯，
那是最冷的时候。哇，不过因为那个时候谁家有暖气还没有断电，就赶紧接待那些，嗯，就是真的断电超过24小时还取暖有点问题的人，大家就开始互相帮助渡过难关。嗯，那次以后呢，我记得我的两个孩子他们还特意去上过一门课，就是讲家中一些应急的必备的应该是什么。
嗯，
有个小应急箱里边很重要的是水，
嗯，
饮用水一定要有。
嗯，
然后也有一个小包，我记得他们上完课回家说，我说这个蓝色的小包是什么呢？他说妈妈你猜猜是什么。
嗯，
我说是什么，药吗？他说不是，一点点钱。
嗯，
然后我当时还想，我说你都应急到这种程度了，还要那一点点钱干什么用呢？但是这也算是应急包当中的一个。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哈，可能老师也是告诉他们什么都要准备一点吧。
对，
不过今天说到我们应急措施，可能真的也要包括什么蜡烛啊，一些其他的我们能想到的自己可以度过那一段可能随时会发生的断电也好啊，或者是断水也好啊，那么一段日子。所以我家后来就总是有一箱水和一箱饼干，
嗯，
和那个小小的蓝色的小袋子小包，里边有一点点现金。这是几年，四五年前了，但现在想起来啊，可能真的要放一点点现金。为什么？
嗯，
真的有可能全部靠手机的时候，
嗯，
手机丢了或者是手机不能充电了，银行的钱都取不出来呀。
嗯，
银行可能也断电啊，你去银行哪里取得出钱来啊。嗯，
对对对，哎呀，各个方面吧，就是这个危机意识呢也很重要。但我当时有问过我两个孩子，我说那除了准备这些之外，嗯，老师有没有说过别的呢？然后他们跟我说，老师就说了，不要慌。
嗯，
我说这三个字要记得住。
嗯，
啊，就是不要慌，能怎么办？不要慌呢，就好好祷告，然后记得我们有一位救助我们的神，你就不慌。嗯，你总能够想出应急的办法。我觉得不要慌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靠着我们的神，有一个安稳的心态，我们是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的啊。安好也可以再补充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周围的邻舍们，我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
嗯，
当很多的情况发生，你自己没有办法应急解决，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向亲戚朋友呼救的时候，
嗯，
最好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你的邻居啊。
嗯，
这个时候就不要怕麻烦了，因为此时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周围的邻居们还都是愿意帮助我们的。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互助，共同的度过这一段的意外的这个特殊的情况。
对，在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呢，我们是由支付方式啊引发大家思考，现在的支付方式如果行不通的时候，我们要做怎样的一个预备啊。进而呢，我们又联想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发生，还是希望大家做到防患于未然。不管怎么样，有一个预先的预警的一个提前的准备啊，终归在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稳一些啊，我们能够让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
嗯，我觉得人在平平安安的日子里边呢，稍稍有这么一点点的忧患意识呢，也是好的，是一种保护。做好了这些准备呢，其实也不用特别过分的担忧啊，就良性的准备是好的。明天反正有明天的忧愁，尽可能今天的日子就把它开开心心过好。嗯，再有就是今天聊天聊到老人家，突然间很想念我的婆婆，她是独居老人了，没有公公，过世几年了，嗯，挺想念她的。或许今天晚上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吧。就是如果不能常回家看看，那也常给老人们打个电话吧。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下周见。
从来不曾说一句谢谢你，是你们牵着我走过风雨四季。父爱是天，母爱是地，养育恩情怎忘记，怎忘记。好想对你说一句我爱你，是你们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朝年复至，暮思暮恩，隐隐期望在心里，在心里。
世界大爱真谛，小心是命题。
无论在外多忙，也要回家陪陪你。
驱散你们的孤寂，把温馨的家给你。
孝敬父母要用行动来证明。
想对你说一句我爱你，是你们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
朝年复至，暮思暮闻，隐隐期望在心里，在心里。
世界大爱真谛，孝心是命题。
无论在外多忙，也要回家陪陪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